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衣食住行专家论坛由护法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电话206-601-879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华盛顿大学研究科学家周竹博士，欢迎周博士。
谢谢小袁，谢谢你的邀请。
周博士呢，在华盛顿大学担任研究科学家接近2年，即将去北加州某知名大学担任教授。我们恭喜周博士。
谢谢谢谢。其实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这个 full professor， 但是希望能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远一些。
那么周博士，您的研究领域是研究领域之一是抑郁症是吗？
对。
那您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什么是抑郁症？
好的，其实抑郁症这个概念之前前几年，其实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个讳疾陌生的词，因为提到抑郁症，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得了精神上的疾病？很多人得了抑郁症也不太愿意去提出来。但这段时间因为这个乔任梁的去世，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行为，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讨论什么是抑郁症。那其实在美国的卫生局在2010年曾经发布过一组数据，这是根据2006年和2009年的和2008年的调查，在整个美国，其实抑郁症最低的州，小袁，你能猜到是什么州吗？
不知道。
是 North Dakota， 是。然后呢，最高的这个州呢，你也肯定想不到。
纽约。
不是，因为我们一般想起来肯定觉得是纽约大城市，或者是北边那种特别冷的城市，但其实最高的是南部的城市，是密西西比4.8%，所以其实南部省的抑郁比较厉害。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华州的抑郁症，这个分布的情况其实是比加州要轻一些，大概在7%左右。所以呢，在整个美国的这个各州相比来说，这个华州是算比较抑郁症比较轻的州。当然，这个数据因为是
7%是比较轻的吗？
对，
最高是多少？
最高是14.8%，在密西西比。当然，这组数据呢是2010年发布的，它是2006年和2008年的调查，也距今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可能这个数据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变。而且呢，你知道所有的数据统计它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误差，但是呢，这个数据告诉我们的概念就是，其实抑郁症是一种很常见的精神疾病。有的时候，当大家会觉得说情绪低落啊、兴趣减低啊、比较悲观啊、思维开始迟缓、缺乏主动性，甚至觉得自责、自罪。饮食和睡眠开始比较差，然后担心自己是不是有各种疾病，然后觉得全身都开始不适啊，这甚至呢有些比较严重的患者呢就会出现了这个自杀的念头甚至行为。那在所有的精神科的自杀率里面最高的就是抑郁症了，而且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这个基本上有一种统计说哈，说基本上每7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抑郁症的患者，当然他可能是非常轻的抑郁症患者，因此呢他会被称为这个精神病学上的感冒。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抑郁症得了抑郁症好像就讳疾陌生，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病种，它已经成为这个全球的这个疾病中给人类造成严重负担的第二位的重要的疾病。而它其实不但是给这个患者会带来很多痛苦，它其实给他的这个家庭也会带来很多痛苦，所以它对社会造成的这个损失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呢，社会对抑郁症其实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就像我之前提到了，由于很多偏见，大家说，哎，你抑郁症，你是不是自己觉得自己抑郁症啊？你是不是在找借口啊？甚至有些人会说，你这段时间不开心，你过段时间就开心了，你这个人是不是太软弱了？就有很多种这种社会来的压力，使得这个患者其实是不愿意到精神科进行就诊的。在中国，我查了一下，有个数据，说是只有2%的抑郁症患者接受过治疗，而大量的其实病人是不会去治疗的，这样呢就会导致一些病情的恶化，甚至有些病人就是 有了自杀的这个行为。而且呢，就是说，就像我刚才也提到了，有很多民众其实对抑郁症又缺乏知识，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抑郁症是不是闹情绪啊，然后就不会给予这个理解和情感上的支持，所以这个也会对患者造成这个很大的心理的压力，所以呢就会进行了就是进一步就会病情的恶化，因为患者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那这个对经济上的影响也其实很大的。我在这个查到网上的一组数据，这个因为治病请假还有这个工作的效率比较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美国2000年的时候就有830亿美金，830亿美金了。而且每年大概有80万人的话因为自杀而死亡，自杀里面15到29岁的年龄组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就是抑郁症。
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抑郁症的主要的种类有哪一些？
其实我们讲一般都讲说抑郁症，其实抑郁症分非常非常多的种，包括我刚才提到就是这个症状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可以分为轻度的抑郁、中度的抑郁和重度的抑郁。而且还有就这个抑郁症，它有些抑郁症的患者他可能还有这个躁狂的发作史。我们通常理解上抑郁就是好像他会情绪很低落啊，很难受，但其实有一些抑郁症呢他也会有躁狂的发作史，所以这两类的抑郁症可能是慢性的，就是你要治疗很长时间才能治疗好，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复发，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不治疗的话他也会复发，有时候你治疗也会复发。那我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有一种抑郁症叫这个复发性抑郁症，那这个指的呢就是说他在发作的时候呢，这个患者他就会心情非常的郁闷，他会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呢觉得做什么事儿都没意思，而且他精神就会精力不足，他在连续2周以上他会觉得哎呀怎么身体那么乏力，然后也不太想动并且很多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些焦虑的症状，他的睡眠和食欲会紊乱，然后产生这个自尊心或产生这个强烈觉得就自尊心的降低，然后产生负罪感，然后注意力也无法集中，还有是出现一些医学上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症状。所以就是这种，而且他会这种症状会老是会不停的出现。那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那其实轻度抑郁症的话，它是可以继续从，就是说有很多轻度的抑郁症它是不去治疗的，它也可以去进行一些日常的工作和社会的活动，它可能不会丧失这个完全的社会的活动能力。但如果你是比较严重的抑郁症患者的话，你就可能不太能从事这个社会工作活动和家务，那你可能就只能待在家里。这种其实也像前面我提到，就是说对于社会的很多的经济上面也是有很大的损失的。那刚才也提，还有一种包括这个双向情感障碍，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这个它是有通常有躁狂期和抑郁期，那这两者之间有情绪正常期。那躁狂发作的时候呢，他就会情绪亢奋或者烦躁，他会过度活跃，他特别急于表达自己，自尊心膨胀，而睡眠的需求会减少。那对于抑郁症来说，那其实最常见的一种呢，叫就是也是我博士期间主要研究的抑郁症，就是英文讲叫 major depression， 翻译成中文就是有什么重型抑郁障碍啦，也有称为临床抑郁症，还有单极性抑郁障碍，就是它有很多种叫法，但它的英文名就是 major depression。 它这种其实是非常典型或者说比较常见的一种抑郁症，它其实的那种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患者呢是属于那种抑郁的这个情感状态，自尊心降低，你以前很喜欢的一些活动，哎，你现在觉得哎，我都没有兴趣了。所以我们一般其实平时讲抑郁症呢，指的其实就是这种抑郁症。在这个一般研究和诊治中比较常见，就用这个重型抑郁障碍来形容这一类的抑郁症。那它会是对于患者的这个家庭啊、工作啊、学习啊、日常饮食和睡眠等身体呢，都会造成一些非常负面的影响。在美国的话，有一个统计数据，大概有3.4%的患者自杀，而所有的自杀中间，有60%的人都患有重型的抑郁障碍或者其他的心理障碍，所以这个重型抑郁障碍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抑郁症。
您知道这个抑郁症的主要的病因是什么吗？不是他个人的经历，还是还有其他原因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有很多种抑郁症，所以每一种抑郁症可能都有它这个产生的原因。那主要我就博士期间研究的刚刚讲的这个 major depression 呢，它的产生的成因其实到现在为止是没有一个完全确定的肯定的一个假说，所以说其实有很多种假说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抑郁症。比较常见的一种假说我们叫这个 monoamine hypothesis， 就是中文翻译成就单胺假说。这个为什么会发现呢？就是研究人员发现，就是很多的这个抗抑郁药啊，它会增加脑内一种或者多种单胺类神经递质在脑内的水平。那什么叫这个单胺类神经这个递质呢？它包括这个血清素，我们讲的 serotonin， 还有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那说到多巴胺，大家可能听到的比较多啊，比如说我们说跑步有益于身，就会让人心情愉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跑步的时候脑内就会释放出很多这个多巴胺啊。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抗抑郁药呢，它就会提高这些物质在大脑神经元之间的水平，而有一些药物呢，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神经元之间的感受器，然后有一些相互作用，然后来这个解决这个治抑郁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所以呢，这个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在单胺类的神经递质中，血清素 serotonin 呢会被用来调节其他神经递质系统，血清素的活性如果降低呢，会导致这些系统处于一个失调的状态。所以当这个，而且呢，并且发现这个血清素水平降低的时候呢，会造成这个正肾上腺素的水平降低，而这个正肾上腺素水平降低呢，又会让人产生这个抑郁的感觉。你现在已经观察到了一些已知的一些常见的抗抑郁药呢，都会直接的去提高去肾上腺素的水平，而有些抗抑郁药呢，就会提高这个多巴胺的水平。多巴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所以呢是因为根据到这些研究的成果，所以呢研究人员就提出了这个单胺假设，就是我刚刚说的 monoamine hypothesis。 那他这个翻译成中文呢，他提出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一种神经递质的减少呢，会对应着一些抑郁症的症状。而就比如说这个甲肾上腺素可能和人的这个警觉啊、能量啊有关，但是呢同时呢也会有与这个焦虑、注意力啊以及这个生活的兴趣有关。而这个血清素就是 serotonin 呢，则对应的是什么呢？是焦虑、强迫的观念和行为。而多巴胺对应的是注意力、积极性、愉悦和奖赏机制，同时呢也与这个患者对生活的兴趣相关。所以呢这些假说的支持者呢就认为说，患者呢应当针对最突出的症状选择有特殊机理的抗抑郁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如果他是焦虑呢和这个暴躁的病人呢，就应该选择这个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就是我们常见的 SSRIs。 五羟色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血清素，那 serotonin 呢又叫血清素又叫做五羟色胺。那它所这个 SSRIs 呢，用简单的方法讲，就是说它让脑内的这个血清素增加来治疗这个抑郁症，简单的可以就非常简单的可以通俗的这么理解。或者呢你还可以选择就是五羟色胺和这个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也就是常见的 SNRIs。 通俗的讲就是说它让这个脑内的血清素和这个去甲肾上腺素增高，然后这样子呢可以让一些比如说其他这个如果你感觉到你这个能量丧失啊，生活没有你觉得没有乐趣的病人呢，那可以推荐选择的是多巴胺和这个提高多巴胺和正上腺素水平的药物，就让你的体内这个多巴胺增加，让你这个肾上腺素增加。但是呢这个假说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抑郁症为什么治疗起来比较麻烦呢？是因为其实它并没有发现这个根源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抑郁症，所以所有东西都是假说。那么假说它就必然也会引起一些大家对于它的这个不认同的地方，比如说有些药物它可以减少这个单胺类的神经递质，但是呢 那我们想想，就是说它没有它的这个药你吃进去以后，你的这个多巴胺降低啦，或者说你的这个去肾上腺素降低了，或者这个血清素降低了，那按道理是不是按这个假说来说，是不是你就抑郁了呢？但是他们后来发现，哎，这些健康人也没有抑郁，而且也没有恶化这个抑郁症的病情。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结果就会让这个单胺假说其实在精神病学的这个领域上就受到了质疑，就是这个质疑。那有些人就认为说，哎，其实可能并不仅仅是这些神经递质的增加或减少导致的。所以尽管这样，但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抗抑郁药呢，都是需要通过这个完整的，就是这个能够影响到这个单胺的神经递质来取得临床效果，然后来去判断这个抗抑郁药是否有效的，去理解它的机制的。
那除了药物治疗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就是预防吗？
哦，其实现在目前比较常见的呢，是三种的这个抑郁症治疗方法。
嗯，
一个是心理治疗，这个可能大家也觉得比较常见，因为这个在很多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心理治疗师啊，就是这个就我们常说的，哎，今天我觉得好像这段时间心理上面有很多垃圾，要找一个人聊一聊。这种心理治疗师，其实在18岁以下的患者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这个心理疗法。第二种就是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药物治疗。那第三种是我们说到了说对于患者最火的治疗方法叫电支镜疗法。这个治疗其实一般是在门诊进行的，但是如果对于明显的有自残或者伤害他人倾向的这个病人，应该进行这个入院治疗。那对于抑郁症来说，其实在发展中国家治疗的手段会被大大的限制。就像我在其实最开始提到这个，为什么抑郁症现在很多人其实现在才慢慢的开始了解到它，因为当涉及到这个心理健康方面内容的时候呢，其实病人常常是很难以获得这个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因为在许多这个国家，它其实这个心理健康的服务是很少的，抑郁症会被认为说，哎，这是发达国家才有的现象，这个而不是一种固有的。我们常说，有些人有一种说法说，哎，抑郁症就是闲的，你天天闲着没事儿，钱多吃饱了撑着，在家里才会胡思乱想，其实这种都是错误的。所以其实这些情况常常就是因为这些受不到重视，然后才会威胁到这种生命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对抑郁症要产生这个要明白，它并不是说是发达中国家才有的，这是一个很普，就是有一部分的抑郁症，它甚至是跟着你基因相连的。那这个处方抗抑郁药的效果呢，可能和这个心理治疗相比呢，这个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个抗抑郁药啊，它会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副作用。甚至呢，就是吃了抗抑郁药以后，他觉得，哎，我怎么吃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效果，反而会加重这个他的抑郁。但其实有很多抗抑郁药呢，它是要花2到4周的时间才会慢慢开始成效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那这个其实对于这个抑郁症的药物，其实怎么样能够找到副作用最小、效果最好的话，其实药物的剂量一直都是要调整的啊。而且呢，如果必要的话呢，其实是要用尝试不同种这个药物的混合使用。比如说从第一种抗抑郁药的反应比例来说，就是这种有大概有50%到75%的话，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从开始治疗算起，可能患者需要这个甚至更长时间，6到8周的时间来达到这个症状的缓和。这时候呢，患者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已经回到了这个患病前的状态。但是呢，你这抗抑郁药的药物的治疗呢，通常的这个症状缓解以后，要继续16到20周以后，这个复发的可能性会降低到最低。所以对于这个如果是慢性抑郁症的患者，他们可能需要一直的服用来防止病情的恶化。而且呢，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药物啊，我们知道就是是药三分毒，抗抑郁症药物也是这样，就是它有一类的药物，它一个非常强的这个 SSRI， 它有个就是戒断反应，就是很多有些病人会觉得说，好像我觉得，哎，我好像这段时间身体可以了，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吃药了？然后他就自己就把药停了。其实这样子反而你的抑郁症的，因为就是我们讲所有的这个药物，特别精神科类的药物，你要降低你的药物的剂量，一定要是在药剂师在医生的指导下降低，不可以自己随便降低，因为你随便降低就会出现戒断反应，你有可能会这个抑郁症的症状会加重。那所以这个你要一定要遵照医嘱啊，不能自己给自己这个随便停药。那我刚刚也其实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选择性的五羟色胺再摄取的抑制剂，常见的大家知道，比如说摄曲灵啊、氟西汀啊，这些都是处方中比较主要的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其实它的好处就是说，它相对来说它的副作用比较轻微，那但疗效也还比较不错。但是呢，如果有一种，比如说你吃了这个舍曲灵，好像你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吧，你换成这个氟西汀，就换成另外的一种，常常有大概有数据说大概有50%的案例都能取到这种良好的效果。另外一种呢是换成这种安非他酮或者是文法拉西，这种就是我刚才讲，就可能你不仅是影响一种单胺类神经递质，影响两种的。那有些数据也证明说，好像这种好像对于有些病人来说也是更有效的。但是呢，就是说刚才提到这个文法拉辛呢，因为它总体来说它有很多的副作用，所以在英国它是没有被推荐为一线药物的，特别是不给鼓励为儿童和青少年使用。那我在这个其实在博士期间有准备了一篇文章，现在还没有发表，就是说现在有一类其实社会的声音在说，这个抗抑郁症药物呢，其实会因为它会影响，它会有产生，特别对于青少年来说，它会产生比较强大的副作用啊，甚至可能就是说它这个疗效首先是受到了质疑，认为这些其实疗效随着这个抑郁症的严重的加大呢，它并没有会真正的这个治病。所以这个英国有一个医学杂志的一个社论题就是提到了这一点，就他认为说是不是这些赞助商啊或者期刊可能夸大了这些抗抑郁症药物相对于安慰剂的明显疗效，所以其实反而吃这些抗抑郁药会增加24岁以下患者的自杀风险。那什么是安慰剂呢？就是可能对于这个不太懂的这个医药这块的人来讲呢，其实安慰剂就好像我给你喝了一杯水，但是我跟你说，这杯水你喝完以后，你的病就好了。那其实有很多病人，我给你真正的水里面有药的，和这是一杯水，病人并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对于精神科类来说，其实有的时候心理上面的一些因素其实影响挺大的，所以有很多的病人其实喝了这杯水以后，他认为这水里面有药，他有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自己感觉就会好很多。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个，其实不管精神类药，就任何的药物的匹配，它都要对比安慰剂，其实就是要把一些这种可能的因为安慰剂造成的心理因素要排除掉。那这个 这个，所以在2007年呢，这个美国的药监食品药监局 FDA 呢，就会要求在 SSRI 和这个其他的抗抑郁药上面加入一个黑框的警告，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个药物吃了以后会增加你的自杀的这个概率。对，对，所以这个是我讲的第二类的治疗方法。那我们第三类呢，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电致静疗法。这个疗法其实听上去还有点恐怖啊。它是这样的，它是在那个患者呢给你这个短期全身麻醉的情况下，通过两个电极使这个电流脉冲呢穿过患者的大脑，因此来引发一起全身的这个痉挛一样的。然后呢，这种情况呢是在患者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而且对于这种抗抑郁药啊或者心理治疗啊或者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就相当于这算 last step。 然后呢，这种呢就是说可能会比这种抗抑郁药的疗法的疗效更快，然后用于一些可能比较应急的时候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已经停止进食，他也不喝水，他也不饮水，然后呢这种就是属于紧张性抑郁障碍的病人。那么或者说我已经他有这个非常严重的自杀的倾向的病人，他可能在短期内的治疗是比药物治疗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是不太推荐的啊。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小袁你刚才也问到怎么样去预防哈，其实就是一个可能对于其实很多病都会有效的一个，就我们讲的说的体育锻炼。那其实对抑郁症来说，体育锻炼也是很有效的。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研究说明这个体育锻炼会增加这个脑内的多巴胺，那多巴胺呢就会让我们觉得愉悦，所以呢我们可以平时多锻炼呢，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这种有益于身心的一种方式。
多巴胺是不是一种物质，它能够其实是跟那个导致抑郁症相反的一个东西是吧？
对，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在单胺假说里面呢，就是 monoamine hypothesis 呢，就是说多巴胺是其中的一种这种神经递质，它的减少会导致这个抑郁症。所以呢，就像我刚刚体育锻炼的时候呢，你这个大脑兴奋，释放一些多巴胺，那这个就会让你觉得比较愉悦。但是 again 就是这个单胺假说也只是说是一种假说，是比较 old school 比较 popular 的一种说法。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一些非处方的草药啊，其实也有一些就是这个推荐，比如说我们讲的比较常见叫 Sam Jones 的这个，但这种草药呢，它和很多其他的药物都就是相互作用都非常的厉害，所以在使用这种草药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咨询一下这个药剂师或者是医生，要知道你在吃这种草药的时候有很多其他药呢是不能吃或者要减少吃的。但是呢，草药的一些问题呢是说，它其实关于这个疗效的相互证据呢是很矛盾的。你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文章或者有一些数据证明说，哎，这个是药物是有效的，有这个草药可能吃了有效，但另外有一些数据呢又证明它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它的这个安全性啊，还有这个活性成分呢，它这个安全性也和它的活性成分是有关的，包括这个有些草药可能还会跟这个抗抑郁药在内的许多的这个处方药呢，它会相互作用，会降低一些效果。所以呢，就是again 就是你如果吃那种非处方药的时候呢，一定要搞清楚再吃，不要随便就是上来吃一些药觉得这个就有效，还是要去听一些医生和药剂师的一些建议。
我还听说有一种跟抑郁症相关的病叫抑郁狂躁症，英语是 bipolar disorder。您能不能也介绍一下这种症状？
刚才讲的，其实小林讲的就是 bipolar disorder 呢，是叫也可以叫为这个双极性情感疾患。其实我刚讲 major depression 是单极性，对吧？那它这个呢，就是说叫躁，就是又有躁亢奋，叫躁，又有躁狂的期，又有这种抑郁的期嘛，所以它是那种有人也叫它叫躁忧症。那它是一种就是精神病几率，他经历了这个情感的这个情绪的亢奋期和抑郁期，那情感的这个情绪的亢奋期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躁期呢，又分为这个躁狂，就是或者呢是轻躁狂。那这个躁狂呢，就是我们英文讲的 mania， 或者是这个轻躁狂呢，它这两者的其实区别呢，是看它是否影响这个生活啊以及工作。还有它会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精神的这个病症状？那 对于这个躁狂，就是这个狂躁期呢，患者就会常常觉得，哎呀，我异常的开心，非常有活力，好像我都不用睡觉，我都好像精神很足。但是呢，也会非常容易生气，会易怒，那他会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决定，然后他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睡眠上他可能很久不睡觉，他觉得他也没事儿，他对于这个睡眠的需求也会减少。但是呢，他很快他可能又进入了这个抑郁期，那抑郁期呢，他就开始觉得，他就可能这些患者会哭泣啊，会缺少与他人的眼神的交流啊，对于生命呢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看法，那这种病呢也有自杀的可能。那对于这就有这种病，病史长达20年以上的患者呢，他其实自杀的风险有超过6%，啊，这是有些数据，我是根据一些数据上的统计是这么讲的啊。他还说这个自残的风险呢，大概有30%，到40%。那么躁忧症呢，那么同时他也有可能会伴随的是什么呢？就是焦虑症。他因为他当他这个忧郁的时候，他就可能开始焦虑了，以及还有就是一些药物的滥用啊，并且同时产生了一些这个心理的问题，所以他也是属于抑郁症的一种，但他的这个他没有这个 major depression 呢，就是出现的比较广更广泛一些。
嗯，那他这个暴躁期会不会有破坏力？
那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躁狂症，他在狂躁的时候，他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他的一些这个行为嘛。其实刚才我们有一个要讲的，其实没有提到的，就是其实这个抑郁症的一些症状吧。刚才我们其实提到的这个 bipolar 的他的抑郁症的状况，就是他会出现这种躁狂的时候，那可能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包括他可能会有一些破坏力。而通常上其实我们讲的抑郁症呢，它相对来说的破坏力会比较小，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对于自己的内部的一些自残的一些行为。那重型的这个抑郁症呢，就是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这种抑郁症呢，它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呢，它就会患者其实长期是处于一种极度忧郁的情感状态中。然后我也提到他对很多有趣的，比如说你以前很喜欢滑雪，现在觉得滑雪很没意思，你以前喜欢吃美食，现在觉得特别没意思，然后他觉得我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觉得自己就是个 loser， 做什么事儿都没意思，然后他会有极度的罪恶感、懊恼感、无助感、绝望感，然后同时他产生了自暴自弃。而且有些患者他会觉得，哎，我的注意力就是很难以集中，然后呢，这个记忆力我也开始减退了。特别是这个忧郁型和精神病型的抑郁症吧，他就会觉得他的这个注意力和集中力衰退的非常的厉害。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表现出一些回避这个社交活动和这个社交场合的这种情况。可能哎，他以前这个人他很喜欢和大家出现在一些社交的情况下，突然他就会觉得我不想去参加这些社交活动，然后变得有很长时间的回避这些社交的活动，不想与人接触。那他会出现这种反复出现这种自杀的念头啊，然后老是想到死亡的症状啊，包括就是失眠也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那在这失眠中间最常见的就是早醒，很早就醒过来就睡不着。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这个患者会出现这个嗜睡的情况，就是怎么睡他都起不来。当然这种情况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了。那刚才提到就是比如没有食欲啊，然后体重大部分降轻啊，也是常见的症状。当然也有些患者会出现食欲增加、体重增加的情况，但是这也比较少。那患者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生理方面的症状啊，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患者可能会出现这个头痛啊、肠胃问题的有一些疾病啊，还有一些疲劳啊。那患者的亲友可能会发现这个患者会躁动不安啦，或者呢又无精打采了。那这个老年的这个新发病的患者呢，可能会伴随一些认知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明显的移动缓慢啊、健忘啊。而且呢，这个在老年人身上哈，其实这个抑郁症呢是经常与老年中常见的生理疾病是同时存在的，比如说中风啊、心血管疾病啊、帕金森病啊，或者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有很多老年人他们在得了一些心血管疾病之后呢，常常会伴随着就会有产生这个精神类的疾病，比如抑郁症的情况。那在这种比如说严重的一些病例中间呢，患者会从这个自觉的思觉的失调转而到这种失控的妄想，比如觉得说，哎呀，自己好像一个小小的行为好像对不起别人，甚至对不起全世界。然后有的时候呢又会产生一些这种 幻觉，比如有些患者觉得说我的肠子好像一点都不在活动，好像我的器官都不存在，腹内好像没东西，这种都是一些比较病例中间提到的一些症状。那对于这种儿童的患者呢，其实一般表现出来的就是急躁，很易怒，很容易就会被惹上，被你就觉得哎，他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激怒了？激怒了以后就会暴躁，而不是这种抑郁的这种心境。虽然它是 major depression 啊，但是 major depression 它其实又分了，它里面又有很多它这种 sub 的 category。所以儿童患者呢，其实就不同的年龄啊，不同情况，它也有不同的这种症状。那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对学校呢失去了兴趣，然后呢，因为失去了兴趣，学习成绩又会下降的厉害，然后会有一些过分的依赖，啊，同时呢又充满了不安全感。那这些症状其实比较容易的会被认为是普通的情绪低落，而且呢又因为我说就抑郁症，因为其实普及的不够普及，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只是这段时间不开心，过段时间就好了，所以会造成这个误诊甚至漏诊。同时这个就是抑郁症也有可能和一个常见的一个儿童类疾病叫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可能会同时发生，所以可能他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被发现了，或抑郁症没被发现，所以就会导致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都会变得比较复杂。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Evergreen with Shelley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那如果，现在特别是青少年啊，如果出现了不管是抑郁症还是，就是抑郁暴躁症啊，那么，如果出现了之后，那个家长或者说应该做些什么？是一定要去，看医生给他吃药，还是让他多参加活动让他开心，还是？这些都有帮助吗？
是这样，就是首先，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要回一步来讲，你怎么样确定他真的得了抑郁症？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我前面也提到，就是刚小袁你有问到说怎么样，这个抑郁症的病因是什么？他其实这个病因都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这给诊断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那不像比如说其他心血管上的疾病，你去抽点血，你去量量，比如你血量量你血压，量量这些东西做个指标，你就知道你自己是不是真的生病了。而对于抑郁症来说，它其实它这个诊断是非常主观的。那比如说我们就讲一下，它现在诊断其实都是比如患者对于这个主观的，我来叙述一下我现在什么样情况啊，然后亲友再对患者去叙述一下，比如说这孩子就是这样，他自己先讲一讲，然后他家长再讲一讲，然后呢这个可能就是，然后医生根据他的这个来去做一些，因为有一些 不同的这个问卷来进行测量，而这个是没有实验室的这个测试可以直接去诊断说，哎，你是不是得了抑郁症的。而所以当然就是当然在这个排查之前，就是通常医生也会让这个患者做一些这个身体的检查，排除他一些，比如他说他觉得，哎，我这个肠子不再蠕动啊，我这个肠胃有问题，那可能他会先去做一下这个方面，先确定一下他是不是确实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再去进行一些这个诊治。比如常见的，刚才就是虽然小袁问的是这个青少年的，但是常见的这种比如说 major depression 的话，它其实最就是比较常见的区域是30岁到40岁是一个高峰，然后呢50岁到60岁呢又到了另一个高峰。而且呢这个其实从抑郁症来说呢，这个女性的发病率其实是男性的发病率的2倍，但是呢男性的患者的自杀率却是更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传统意义上，特别是这个亚洲的一些国家，男性其实身上背负的压力会更大，他更不善于去沟通和表达，他总是什么事情放在心里，而女性呢比较就是愿意把它说出来，所以女性的这些方面呢反而会比较容易通过这种心理治疗啊，或者通过沟通啊，或者通过及时的发现，然后比较治疗的比较好。而男性常常觉得说，当他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他总是觉得说，我可能只是一时间的问题，我过段时间就好了，然后这种反而有的时候造成了不可这个挽回的这个损失。比如我们讲的乔任梁，就是他就最后自杀了。
你能介绍一下乔任梁那个自杀这个事情吗？
这个事情其实我没有非常完全的就是去这个 follow 他的这个死因，也没有，
他是谁？
没有时候，他是原来当年那个加油好男儿里面出来的，同期出道的，比现在比较红的有包括井柏然，他演员也唱歌，演员也是歌手，同期的像什么井柏然还有李易峰都是他们一期出来的。所以当时有一些，我看网上有一些报道，就是说因为他成名以后这个压力非常大，然后他晚上睡老是睡不好，要靠这个吃安眠药才能睡着，然后抑郁症的情况非常重，然后经常有一些自残的行为，同时到最后就是因为有一种说法，不知道是不是最后的成因啊，就是说他最后死的时候头子上是带了一个塑料袋，这个自杀据说警方上说是排除他杀可能。那因为其实说到这个呢，其实井柏然是一个非常阳光帅气的大男孩，荧幕上出现的所有的形象都是微笑着的，他是那种很喜欢就是斜着嘴然后微笑的，所以大家想到他就联想都是阳光开朗。其实抑郁症很多阳光开朗的人也会得抑郁症，所以千万不要就是觉得说阳光开朗的人就不会得抑郁症，其实这些是和你是内向也好外向也好，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当然也有一些统计数据是说外向的人相对来说抑郁症的少一些，内向的人抑郁症的人多一些。那回到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包括这个就是这个抑郁症的这个测怎么样去说他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嘛，现在其实都是一些评量表啊，一些什么比如说常见的什么贝克抑郁自评问卷啦，然后什么抑郁自评量表啊， SDS 啊， DIS 啊， DSS 啊等等等等。那这些量表呢是其实是帮助这个诊断是否有抑郁症啊，然后用抑郁症的筛选啊，然后看看他是不是这个严重的症状了。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啊，单一的评量表的评分是不能用来确诊抑郁症的，它只是提供了一段时间的症状的严重的指标，所以呢对于评分高于某一定点的人可以更多的考虑确诊为抑郁症，但是呢还会误诊也会漏诊。所以呢现在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抑郁症经常会其实不是抑郁症的人被诊断成抑郁症，或者那这样子好，如果被诊断成抑郁症上来的一些疗法呢，就是如果心理疗法其实还好哈，那再如果上来上一些抑郁症的药物，其实是对他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是药三分毒嘛。当然就是当然也会产生误诊，就他是抑郁症，但是呢就被认为说哦，他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的情绪低落，那这样子又不给他进行相应的治疗，这也会就是造成一些不好的损失。所以回到小袁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对于青少年来说，因为青少年这个我们知道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抑郁症啊，就是我们常能听到的，比如什么更年期抑郁症啊，孕后抑郁症啊，孕前抑郁症啊，包括还有一个就是青少年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他也会有产生抑郁症，由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发育的变化以及这个升学的压力等等的，他会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抑郁症。那是否非常的严重要到吃药的地步呢，还是说只可通过这个心理的治疗啊，然后体育的锻炼啊，一些外在的一些因素就能够把它自愈呢？这个东西就是要你要去跟医生 去沟通，去进行测评，然后去对应的找出你们最好的治疗方法。那这个就是要请遵医嘱啊，我就不是最好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周博士。那么周博士，听说您博士期间做的是就是抑郁症的机理的研究，然后呢用模型来解释相关脑区的调控，您的研究成果呢也发表在很多的期刊和会议的那个 proceeding 上面，也获得过研究奖。那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还有贡献？
好的，那其实讲到这个呢，就是传统上面我们知道这个药物上面来说，每年的药物就是批药 FDA 批药的大头是什么？心血管药物和抗癌症的药物。但是其实精神类的药物相对来说研究还是比较缓慢，这就是为什么抗抑郁症药物虽然经过了好几代，一开始出现的这个什么 MOAS 啊或者是什么，虽然它的这个副作用比较小，然后后面再更新 SSRI SNRI 和不同的这些类以外呢，但是呢抑郁症的药物一直呢比较常见的现在多用的抑郁症药物还是出现这种很长时间才能起效，起效慢，导致这个抑郁症患者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等不及，然后有些病情恶化自杀的，包括这个抑郁症的这个机理一直不清楚。所以呢我在博士期间做的那研究呢，主要呢就是想研究这个不同的脑区之间的这个神经递质的调控，然后来看看他们就是了解这些就是神经递质之间的调控，然后看看能不能有对于这个抑郁症药物的这个发现有一些作用。因为我之前其实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血清素 serotonin 呢，它其实在这个脑子里面主要就存在的区域叫 DRN， 就是叫脑中核贝壳，但是它又通过这个神经分支投射到了其他的一些脑区，比如说 PFC 啊，就是我们叫的脑前额区，它又通过这种它这个神经递质的调控，然后互相之间的影响，然后让这些不同的区域里面这个血清素的增高啊或者降低，同时它会影响到其他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去甲肾上腺素啊 NE 啊包括这个多巴胺啊之间的就是这些神经递质。所以我做的事情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个首先是一些实验的这种模型，先来得到一些数据，来了解知道他们这个不同的区域之间是怎么样调控的，同时呢同时用这个得到的数据呢进行这个用一些软件进行模拟的分析，然后了解一下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的。当然就是说其实这个抑郁症这条就研究这个抑郁症和抑郁症药物还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因为它的机理不是很清楚，所以其实很多药物很多这个大的药厂其实之前有一些这个精神类的这个中心研究的很多也都被关掉了，也是因为它这个投入的时间太长，出来的药经常副作用太大，可能不到最后就已经被砍掉了。所以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博士期间的研究呢能对于这个领域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那么我们呢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周竹博士来跟我们介绍抑郁症，然后还有包括症状啊病因啊，然后怎么治疗预防等等啊。那么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周博士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讲一讲，如果您个人或者您的家人亲朋好友得了抑郁症应该怎么办？就是你也说了吃药可能是药三分毒，但是当然不得不吃药的时候也得吃药，那么不然的话应该有什么办法？
其实常见的这个抑郁症的治疗方法我前面也提到了，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的有两个抑郁症的例子，就是这个患者的例子，给有一个是非常成功的，算是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希望给大家一些很 positive 的一些 feedback。我之前呢有一个同学，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属于就是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很内向。在准备出国的那段时间呢，就是因为可能压力太大，他天天泡图书馆，然后因为性格可能也比较内向，然后也不太和人交流，从早到晚在图书馆里面。然后就在他准备的过程中，后来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开始出现妄想，然后出现一些就是情绪上的一些不对，然后开始说甚至胡言乱语，然后食欲降低，出现了这些相关抑郁症的症状以后呢，非常好的情况就是他被及时的发现， 然后送到了医院进行了治疗。他在医院里大概治疗了，他后来就休学了，因为这件事休学。那个时候是很多年前，那个时候其实抑郁症还非常的不普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当时休学以后，在医院里面及时的被发现，及时的跟医生进行了治疗。那他很快就是休学了一年以后出，就是继续跟到我们下一届的人一起读书上学，然后现在也是。整个后来性格就变从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变成了一个很阳光很外向的人。同时她也就是一个女生，就特别明显能感觉到她之前是一个就是像我们开玩笑讲像丑小鸭一样的性格的女孩，后来变成一个像白天鹅一样的女生，后来还找了一个小鲜肉结婚，然后现在事业也非常成功，也就是有着很幸福的家庭。所以就是这是我见过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很正面的例子。她就是及时发现了抑郁症的情况，及时在医院进行了治疗，可能同时这个心理治疗各方面都配套的比较好，所以现在都非常好。还有一个也是我身边的一个例子，她现在正在治疗之中。那她也是就是他是属于先是更年期抑郁症，但是更年期过后有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因为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是更年期过后然后一直抑郁的状况，就是状况持续比较久，一直出现想自杀的倾向，开始吃药。吃药的中间呢，抑郁症的情况得到了控制，但他自己又进行了这个自己又戒断了停药，自己给自己停药，导致抑郁症情况加重。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要说的，就是你如果吃上抑郁症的药，一定不能随时停，不能自己停药，一定要和医生和药剂师一起来合作，知道你该什么时候停药，什么时候减药。
那我们谢谢周博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衣食住行专家论坛由护法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电话206-601-879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